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毁人不倦。一，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二，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地顺应天命，才能求得长久的福分。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雕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仅从常识角度说，祖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中共窃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看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把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牌的共产党员也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天，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把这个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三，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封资修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伪光正，或者为今天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地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把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做注脚。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他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把古代社会当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说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在20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把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义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疵点是背离了5000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篡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在共产党给中国文化造成旷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了。二、强力洗脑颠倒善恶。共产党把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一、以革命冒充天命。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失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篡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把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把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把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他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把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把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的天命思想。二，党定道德，以恶为善。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也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也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篡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干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他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把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说明阶级立场分明。这样一来，只要挂着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多么高尚，也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地接受。列宁也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给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杀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如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身之祸。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也谨慎地把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批武勋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也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 19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一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剿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也绝不逊于拳脚。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道，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的早，得以保住生命。四，人伦浩劫，全民遭殃。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浮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为祸之烈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把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纠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纠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里、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玉罗克》，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且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场。如果人们在镇压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 如果今天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做借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那么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也可以在商战中尔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赎、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三、恢复传统柔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在中共夺权后不久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天也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爱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跟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给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喝着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地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不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奢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谈及真正的恢复。把套在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站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着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把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把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了网络上的新潮。如果说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那么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里讲的渡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也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渡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有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把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那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